谁，于弟兄他好像说有朋友要来，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时候，现在还没有到吧？好像说六月嘛。
天天比肩更多， 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听得明白，知道你真理的奥秘，在这个世上彰显你的大名，让你掌王权。我们也求你保守在路上没有道的弟兄姐妹，保守他们的脚中，让他们安平安的到来。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你接近这个圣殿，捆绑撒旦的座位。我们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
们。
好，我们继续读这个撒母耳记上，我们还读16章。我们从14节读到18节，14节读到18节。
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扰他。扫罗的臣仆对他说：“现在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搅扰你，我们的主可以吩咐面前的臣仆找一个善于弹琴的来，等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使他用手弹琴，你就好了。”扫罗对臣仆说：“你们可以为我找一个善于弹琴的带到我这里来。”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说：“我曾见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
我们上一次已经读了，就是神要撒母耳去高大卫。上次我们也说，大卫他的父亲叫耶西。那么，大卫是他最小的一个儿子。当撒母耳看见他的时候，神就告诉他，就说这个就是他，你要告他。就告诉撒母耳要告谁呢？告大卫。所以上一次我们就看撒母耳记上的16章的13节，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兄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那么这里我们就要说到，当撒母耳受膏以后，神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感动这一个字，上一次我们说过就是推动的意思，神的灵在他身上就推动他，在很多事情上。上一次我们也提到扫罗啊，神的灵也是大大感动扫罗的啊。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上第10章。第6节啊，撒母耳记 第四章第六节，他说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这里是说神的灵大大感动他。然后你看第十节，或者从第九节我们读到第十节，
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神就赐他一个新星。当日这一切兆头都应验了，扫罗到了那山，有一班先知遇见他，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
好，圣经里记载两个人，大卫也是神的灵大大感动他，扫罗也是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但是大卫跟扫罗不同的一点，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那请你读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十三节读到十四节，十三节读到十四节。
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
好，那么大卫和扫罗不同的地方，就是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你看就是这一条。扫罗为什么不符合神的心意？他不听神的命令，圣灵虽然大大的感动他，在他身上做工，但是他不听圣灵的。在新约的圣经里头有两处，一处呢，请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九节，贴上了条，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好，就是说圣灵在感动你，你可以消灭的。消灭是什么消灭呢？就是自由意志，人都有自由意志吧，圣灵感动你可以不听。还有一处圣经，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
不要叫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
如果圣灵感动你，你不听圣灵的，你消灭圣灵，圣灵就担忧啊。所以保罗说不要叫圣灵担忧，那意思就是说，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的时候，如果你不顺服，你要坚持你的肉体，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是能够抵挡圣灵的，就是我们的肉体。那请你读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六节到十七节，十六节到第十七节。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好，那就是说在我们的身上有圣灵工作，圣灵给肉体相争，肉体也在工作，因此如果不听圣灵的，那就顺从肉体的，肉体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圣灵告诉我们，对不对？一个人爱你的面子，这是肉体，骄傲，肉体，记恨，肉体， 嫉妒人也是肉体啊，这个肉体圣经里都告诉我们很多，就是你体贴肉体呢，你还是体贴圣灵，这种我们每个基督徒身上是这样。那么在旧约，扫罗和大卫，他们和新约不同，新约今天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不走了，我们天天是圣灵在里头，他们不同，他们是圣灵大大感动他，圣灵感动他，圣灵不住在他里头，但是圣灵感动他的时候，他顺不顺服？这里告诉我们，扫罗当圣灵感动的时候，他不听神的命令，他可以不听。啊，旧约用的是神的灵，不是讲圣灵。当神的灵感动他的时候，他可以不听圣灵。
那实际上是不是圣灵？这个、圣
灵就是圣灵，
就是圣灵。
不过旧约不把它叫做圣灵。叫做神的灵或者耶和华的灵，因为旧约有一个情况，就是神的灵耶和华的灵不是住在他里面不走了，是感动他，你顺服圣灵就继续感动你，你不顺服神的灵就离开。那么刚刚我们读的这一节圣经就是说神的灵离开了扫罗，那请我们再看十六章十四节，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看了吧？新约神圣灵不离开，旧约神的灵或者耶和华灵可以离开一个人，也可以感动一个人。如果你继续顺服神，圣灵就神的灵就继续感动你。你不你拒绝了，你不听了，这就扫罗不是就离开了吗？
这里的离开是从就是刚才我们读的那里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一直到现在才离开，还是中间？
哎，就是你不听了神就 离开了、你不听了神就离开你了。而且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看这里是十六章的十四节，对不对？十四节的前面就告诉我们，就是神就高了大卫了，对不对？神就高了大卫了。高我们是说用油来高，我们也说过油是代表神的灵的意思，好不好？神的灵就高大卫了，所以神的灵就不继续在扫罗身上做工了。
所以当那个神的灵第一次到扫罗的身上感动他的时候，虽然扫罗也有不顺服的时候，但是圣灵并没有走，
不是，就是神的灵在旧约很清楚，就感动他，你顺不顺服？你顺服，他就继续感动你。但是他其中有好多次他都不顺服嘛。
对，
不顺服，不顺服，神的灵不是马上就走了？这里是说到神的灵为什么离开他呢？这里就有一句话，那请我十六章十四节哈，你刚刚我们是说的十六章十四节，看到吧？好，那么现在我们再看十五章，好，请我们读从十七节啊，要读到二十三节。好吧，就这个问题我们看。
扫罗撒母耳对扫罗说，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尽尽，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敛入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献于耶和华你的神。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献于公羊的脂油，薄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 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
好了，现在耶和华厌弃他做王了，对吧？因为他厌弃耶和华的命令了。所以下面马上就告诉我们，因为神厌弃他做王，那么第二十八节，撒母耳对他说：“如此，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他已经走到这步田地了，好不好？走到这个路上了。好，所以二十九节，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知说谎，也不知后悔，因他均非世人，绝不后悔。那么这里就说到神将以色列国和他断绝了，他不再是以色列国的王了。这里刚刚说到第二十七节，撒母耳转身要走，扫罗就扯住他外袍的衣襟，衣襟就撕断了。撒母耳就是说衣襟撕断了，以后以色列国就断绝关系了。实际这个衣襟的意思，属灵的意义就是遮盖的意思。他失去神的遮盖。
他这个是说扫罗和以色列断绝关系。
对了，断了。他原来是王吗？现在不是王了，神的灵就离开他了。你看，神的灵开他，原来他做王的时候，神还没有立大卫以前，他虽然违背神的命令，神的灵还可以感动他一次两次，或者借着先知提醒他。他不是说晚上就是他去追赶非利士人吗？他说我们不是趁着晚上去追赶吗？百姓说可以，但是先知就告诉，就是那个祭司告诉他，我们还是要求问耶和华，先求问。你看，神就借着神的灵，又借着祭司来提醒他，还在提醒他，但是他实在不听了，最后就断绝了。
这衣襟就撕断，就说明他以神的，
神就没有遮盖了。
嗯，
衣襟是遮盖的意思，在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是遮盖。好，那么就看来，这个十六章，那就是十四节，耶和华的灵就离开他了。我们这里就说新约圣灵不会离开我们，你使圣灵担忧，你圣灵对我们提醒我们，指教我们，我们不听圣灵的话，那叫消灭圣灵，原文就是消灭。旧约他也可以消灭，圣灵感动他的时候他可以消灭他，但是这个神的灵不长久住在人的里面，可以离开，新约就不离开。
一直在，
永远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读过圣经嘛，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那就是神的灵永远与我们同在，不走了。这是新约的，因为这叫恩典时代。旧约就不是恩典时代，那叫律法时代，好吧？这个时代不同。那么这里我们要比较一下，为什么大卫是合乎心意的人？就是大卫当神的灵感动他的时候，他顺服神，他听神的话。但是扫罗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就不听，很多时候不听。原来上次我们举了好多例子，对不对？他在战场上怕非利士人，就说把月柜给我搬来，对不对？上次我们讲了吧，这是前面我们读的结果神拦住他，这是他自己出了很多主意。对亚玛利人的事情上他也是这样，神说要把他都灭尽，他就把好的留下来，好的牛羊都留下来，这都不听神的命令。好，因此我们一比较，我们就看得出来，大卫的自由意志和扫罗的自由意志，一个是愿意听神的灵的话，所以有的人讲人的自由意志不起作用，好不好？ 就是神要你怎么样，你就必须听神的。那我们看扫罗不是神的，你大大感动他吗？他可以不听吗？那么大卫神的你也大大感动他，他愿意听神的命令，啊，这就不同了，好不好？这个也是自由意志能不能够顺服。好，现在我们再读撒母耳记上的十六章的十四节，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那么我们会读这一节圣经，我们会有一个怀疑，神那里还有恶魔吗？恶魔这个字原文是邪灵。好，那么我们要这样来认识，就是从神的灵一离开以后，撒旦一定会工作。因为圣经里有一句话，不知你们记不记得，就是你们的仇敌魔鬼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撒旦无孔不在。啊，这是读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彼得前书五章第八节，
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好，所以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是彼得在那里讲，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寻找可吞吃，他遍地游行。
那他这样翻译是不是有点，这翻译的问题还是什么？
他不是，他原文不是也是这个意思。
原文也是。
那个意思就是说，不是神那里有恶魔来，神允许。啊，因为神的灵离开了。
那他原文也是从神那里有恶魔来吗？
哎，他是。
但是我们。
因为为什么他这样提呢？因为他，我想他写撒母耳记，他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神管理万有吧，恶魔邪灵神也要管，好不好？意思就是说神的灵离开了，邪灵就来了，神就不管他，让他来了。
对，
啊，他是这样。好，那么十五节，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的十五节，扫罗的臣仆对他说，现在有恶魔刚刚我讲了，原文是邪灵从神那里来扰乱你，我们的主可以吩咐面前的臣仆找一个善于弹琴的来，等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你的身上的时候，是他用手弹琴也就好了。那么现在弹琴怎么可以恶魔来了弹琴就可以好了？啊，现在我们要看这件事情，好不好？下面呢，我们把十八节，也就十七节到十八节读完了，我们再来讲。十七节，扫罗对臣仆说：“你们可以为我找一个善于弹琴的，带到我这里来。”十八节，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说：“我曾见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那么这里知道弹琴的问题是说到耶和华与他同在的问题。弹琴啊，那就是说因为琴所弹出来的是赞美神的声歌，啊，是敬拜神的歌。所以当敬拜神赞美神这些音乐出来好了，邪灵就会逃跑了，好不好？他是这个意思，啊，邪灵就会逃跑。那么这里特别是说到大卫善于弹琴，那么大卫是一个什么人呢？那请我们读这个十六章的前面， 十一节，十六章的十一节，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一个小的，现在放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作息。那么看来大卫小的时候在做什么？放羊。
放羊。
哎，他是一个放羊的人。放羊的人怎么弹琴呢？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放羊啊，的确是很忙碌的。那个羊群他要给他找地方休息，找水可以吃，找草给他吃啊，喝水吃草，吃饱了还要休息啊。我想也可能在羊群休息的时候他都不能够停下来，因为如果有狼来了，有狮子来了怎么办？那把羊要叼走啊，他在旁边看护还要保护。那么大卫为什么就善于弹琴呢？那看来他这个大卫这一个人，他弹琴就是为了敬拜神，依靠神。所以就有狮子来也好，有狼来也好，他的心里面是依靠神，想到神。所以音乐可以把一个人的思想感情带到神的面前去啊，音乐可以。你看呢，有弟兄姊妹很喜乐的时候他叫唱诗歌，他不一定是拿一本诗歌在那里唱，他一边做事一边在那里唱，一边在那里哼，对不对？哎，他觉得里面喜乐啊，因为诗歌可以把你带到神的面前去，也因为诗歌很多的词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们现在有的新比较新的诗歌，我觉得还不如老的诗歌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好多新的诗歌那个字句的话，那个音乐的话，好像是现代的，尤其是流行的东西，很简单的，它的诗的文字也是很简单的啊，没有这个灵意那么深啊，能够把你带到神的面前去。好，那么大卫是一个放羊的，他的责任是放羊，但是他还善于弹琴。他弹琴的目的那就是敬拜神，赞美神，这是他自己。他弹琴的目的不是唱给别人听哦，好不好？不是开音乐会哦，对不对？他在牧羊还弹琴，那么弹琴就是他个人和神的关系。所以为什么大卫能够写出那么好的诗篇？你读诗篇嘛，他能够写那么好的诗篇因为他从小就训练，有一个训练，一个是看守羊群是他的工作，第二个在看守的时候他不离开神，借着音乐到神的面前。这个学习在我们新约的人也很重要。我们怎么样？保罗是告诉我们啊，要我们思念天上的事，哥罗西书第三章，就是我的思想，就是你在牧羊的时候你的思想也不要离开神。今天我们很多人在教会里面你有侍奉，可是你在侍奉事情上很容易落到事物的里面去，事情里面去，思想已经离开神了。因为落到事物里面去，所以你就做，你在做侍奉神的事情，你里面是满了怨言，满了不平。虽然你在做侍奉神的事啊，对不对？哎，你觉得说怎么这个事情，他今天怎么不来啊？怎么我一个人担当两个人的事情啊？对不对？很多是我们落在事物的里面，属灵的情况不好。 所以大卫在牧羊这件事情上，他的属灵情况很好，因为他的属灵情况好，所以神与他同在，这个是灵，他的思想、感情、意志也常常回到神的面前去，他就成了一个顺服的人。所以他的自由意志，我们知道魂的功用里面有思想、感情、意志，所以他的意志是顺服神的，因为他的思想、感情随时想到神，他要依靠神。你看，我们还可以读一段圣经，请你读十七章，撒母耳记上十七章。33节，读到37节，33节读到37节，17章，撒母耳记上17章。
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你自幼就做他自幼就做战士。”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叼一只含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
你看啊，没有人帮他啊，他看着羊群，他能够把狮子打死啊，把熊打死，谁给他力量？神给他力量。神怎么给他力量？因为他从他的思想、感情、意志都是倾向神，而且他在那里弹琴。弹琴就是把他引到神的面前，把他自己的思想、感情、意识引到神的面前，所以不怕啊，打死狮子，打死熊。这个狮子和熊，等以后我们要讲，那是代表撒旦，好不好？在这里是代表撒旦的权势。好，那么我们因为说到这里，今天我们要稍微用一点时间和弟兄姊妹交通，就是关于音乐的问题，在圣经上有关音乐的问题。第一个，我们要说音乐的开始，在圣经里音乐的起头啊，请你读创世纪第四章。创世纪第四章，我们请从第17节，要读到22节，17节读到22节。
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户亚利。米户亚利生马土萨利，马土萨利生拿麦，拿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土巴该隐的妹子是拉玛。
好，那么我们这里就看见了，这个是说到亚当的有一个儿子叫做以诺。请我们注意，这个以诺啊，不是与神同行的以诺啊，不是。因为第四章这里有一个家谱，第五章还有一个家谱，第五章的家谱啊，那就是从赛特开始的。第五章第三节，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 那么第六节就是赛特活到105岁就是以拉士，所以亚当有一个儿子叫赛特，亚当也有一个儿子叫该隐，对不对？该隐是把他弟弟打死了，把亚伯打死了，对不对？那么第四章的17节是该隐的后代，那是犯罪的后代。第五章从赛特开始就不是该隐的后代了。那么该隐的后代出了一些什么人呢？那你看，一个就是20节，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羊牲畜之人的祖师，他是搞牧羊的，这是一个后代。第二个就是21节，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这是圣经里记载最早的音乐就从这里开始，弹琴吹箫。22节，喜拉又生了土巴盖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那么铜铁利器我们就知道有用的好，那就是我们的工具，用的不好就是战争，就是刀枪杀人。那么唯一的这里就说到音乐的问题了，就是从尤巴开始，圣经里记载最早的，在尤巴以前就没有说到唱歌弹琴，但是尤巴呢是谁的后代呢？该隐的后代，对吧？该隐的后代。那么这里有一个以诺，那请你再读第五章，还有一个以诺，21节，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了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所以有两个以诺，好不好？一个以诺是该隐的后代，那是犯罪的后代。一个以诺，是赛特的后代。那么我们清楚了以后，我们就知道这个音乐的开始啊，是从该隐的后代开始的，对吧？从他那里开始。那么这里没有说到他的后代到底唱什么歌，我们不知道，好不好？圣经里没有讲。但是呢，音乐是从那里开始。那请我们注意啊，这个虽然从他那里开始就往后面传下去，但是这个传到什么时候呢？就传到挪亚的时代。到了挪亚的时代，除了方舟里面有8个人进去，对不对？其他人都死了吧。那就看来大卫怎么会弹琴啊？那意思就是说一定是挪亚的后代里面有人会弹琴，对不对？他学到了，因为该隐的后代都淹死了吧，只有挪亚的后代。那么挪亚有3个儿子，闪、含、雅夫。好，这个就请你读创世纪的第6章第10节。挪亚生了3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弗。那么闪、含、雅弗里面，他们从方舟里面出来的时候，那请你读第9章，创世纪第9章24节，读到27节，24节读到27节。
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兰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兰做闪的奴仆，愿神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人做他的奴仆。
好，现在我们看闪是挪亚祝福的，对不对？挪亚祝福了闪。那么看亚伯拉罕呢，就是闪的后代啊，是从闪出来的。好，那么这里我们请读第十一章，创世纪第十一章第十节，创世纪十一章第十节，闪的后面，闪的后代记在下面，对不对？好了，那么闪的后代我们要看第二十七节，他二十六节，他拿活到七十岁，生了亚伯兰、拿活、哈兰。这个他呢，就是亚伯拉罕，就是亚伯兰的父亲吧。他是谁的后代呢？就是闪的后代。啊，闪的后代。好，现在我们看音乐从和闪的这个关系，请我们读创世纪三十一章。好，我们要请读到二十七节，或者我们多读一点，从二十六节读到二十七节，读到二十八节，好不好？
拿班对雅各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背着我偷走了，又把我的女儿带了去，如同用刀剑掠去一般。你为什么暗暗的逃跑，偷着走，并不告诉我，叫我可以欢乐唱歌击鼓弹琴的送你回去，又不容我与外孙和女儿亲嘴，你所行的真是愚昧。”
好了，我们知道这个拉班啊和雅各是亲戚啊，都是闪的后代。雅各，拉班是雅各的舅舅，他在他那里去住了二十年，然后他就偷偷的弹跑了。二十七节你看他说了一句话，这是拉班讲，你为什么暗暗的逃跑偷着走，并不告诉我，叫我可以欢乐唱歌击鼓弹琴的送你回去。就看那个时候闪的后代里面也有击鼓弹琴啊，还要唱歌吧。所以挪亚方舟以后，洪水以后，洪水以前的人，他们学的东西都传到后代来了，对不对？这个音乐也到了闪的后代了，所以闪也能够弹琴，这里还多一个击鼓，还有呢唱歌啊。那么就看当时挪亚方舟以后的情况。好，那么这个音乐呢等于就传下来了，传到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我们知道大卫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对不对？那么你对马太福音就看见主耶稣的家谱啊，啊，那是从亚伯拉罕开始，后来就写到大卫了，好不好？所以大卫是以色列人，对吧？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以色列人中间也有诗歌，那么最早的是神要摩西作诗歌，那请我们读《申命记》三十一章。 十九节，十九节，那么好，这句话是谁说的呢？就是十六节，耶和华又对摩西说，看到没有？现在你要写一篇歌，十九节，教导以色列人，传给他们，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看到没有？所以神要人写歌啊，好不好？神要摩西来写歌，教导以色列人，指证他们的不是。啊，因此在以色列人中间，他们有的诗歌是神要他们写的。另外，请你读出埃及记十五章。第一节。要读到第三节，出埃及记十五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唱歌，大大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
好，那么你看见当时的人也唱诗歌来赞美神，那歌颂神是大能的神。你看，这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唱歌。那么到了摩西的晚年，神就要以摩西写一首诗歌，教以色列人唱。所以看来圣经里有很多诗歌，从神那里来的。这些诗歌是让我们去敬拜神，去亲近神。这些诗歌里头也有的地方是说到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失败，就指证我们的不是。因此诗歌应该是属灵的，含义应该是相当深的，相当深的，不只是现在有些进行曲的那些喊口号的那些诗歌。好，然后我们看看大卫，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第五节，第六章第五节，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第五节，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种药器和琴瑟鼓拔锣坐落跳舞。你看到没有？松木做的乐器，有琴，有瑟，有鼓，有拔，有锣，坐落跳舞。那这里还有一个，就是除了唱诗，除了这个音乐以外，他们嘴巴还可以唱啊，那么还可以跳舞。这是大卫的时代。那我们再请读历代之上的十五章我们从十六节开始读我们多读一点，要读到二十四节，十六节到二十四节，历代之上十五章，十六节到二十四节。
大卫吩咐利未人的族长，派他们 歌唱的弟兄，用琴瑟和簸作乐，欢欢喜喜的大声歌颂。于是利未人派约珥的儿子西曼和他弟兄中比利加的儿子亚撒，并他们族弟兄米拉利子孙里古撒雅的儿子以探，其次还有他们的弟兄撒加利亚、便雅薛、士米拉莫、耶歇、乌尼、以利甲、比拿雅、马西亚、马他提亚、以利耶利户、尼克尼亚，并守门的俄别以东和耶利。这样派歌唱的西曼、亚撒、以探、敲锣拔大声，大发声，大发响声，派撒加利亚、亚薛、士米拿莫、歌歇、耶歇、乌尼、以利甲、马西亚、比拿雅、古瑟调用女音，又派马他提亚、以利菲利夫、尼克尼亚、俄别以东、耶利、亚撒西亚领手弹琴，调用第八，调用第八。利未人的族长基拉尼亚是歌唱人的首领，又教训人唱歌，因为他精通此事。比利加、以利加拿是约柜前守门的祭司，士巴尼、约撒法、拿但叶、亚马瑟、撒加利亚、比拿雅、以利以谢在神的约柜前吹号。俄别以东和耶西亚也是守柜前，也是约柜前守门的。
好，你看这是跟约柜发生关系了啊。约柜那个时候是代表神所在的地方啊，神是坐在约柜上对摩西和以色列人说话。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大卫啊，在这个时候就把唱诗在神面前唱诗弹琴，就作为了侍奉神的一部分。你看到没有，那是侍奉神的一部分，把他们都分别出来啊。你看这个亚撒、西曼是七节的，西曼和亚撒诗篇里面有很多是他们的诗篇了啊。你去看，这是亚撒的诗篇、西曼的诗篇都有。后来你看十七节后面还有一个以探，一起读诗篇里面也有他们写的。看来他们就是当时在大卫的时代，专门用音乐来侍奉神啊，音乐侍奉神。这个是在摩西的时代没有的，对不对？会幕里面没有的，会幕里面就是祭司吧，点灯，摆陈设饼啊，然后在在香炉的面前烧香，就做这个事情。没有听见祭司要去唱诗来赞美神，在大卫的时代就增加进去了。因为大卫啊是善于弹琴的人，他懂得还要用歌来赞美神啊，用歌来赞美神。
大卫时代开始用歌赞美。
对啊，你看这里用乐器嘛，啊，用乐器用歌来赞美神。好，那么我们来看，天使也会唱歌，也会赞美神。那请你读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节，读到十四节。第八节读到十四节。
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抱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天使也在那里赞美神，好不好？那么他们也要唱诗的。那么在新约里面，现在刚刚我们说的是旧约，然后我们说主降生的时候天使在那里赞美神。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在新约，那请你读马太福音26章。我们从26节读到30节，26节读到30节。
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再喝
我不再喝
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
好，你看这里啊，主耶稣最后的晚餐啊，他说这个饼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个杯是我立约的血。然后啊，唱完了以后，完了以后他们就唱诗了，唱诗往哪里去啊？往橄榄山去了。我们曾经说过，山是代表神的地方啊。山，你看旧约里面那些诗篇里面啊，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那是说到山是神的地方。所以这里就说他们唱的诗到橄榄山，就要到去敬拜神了啊，到神那里去敬拜神。橄榄山是在耶路撒冷朝东面的一座山。因此这个伯饼聚会以后啊，有一个还有一段就是敬拜神啊，敬拜神。你看主耶稣在地上他们也唱诗啊，这是新约也要唱诗。唱的什么诗我们不知道，很多很可能就是诗篇里面的诗。诗篇里面基本上每一篇在旧约都能唱的，他们都要唱的啊。那么这是主耶稣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和门徒也唱诗。那我们再看主耶稣离开了复活了，门徒又怎么样呢？好，那我们请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哥林多前书14章。二十六节就读26节好了。
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
哎，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你看到没有？所以我们聚会要唱诗歌。保罗说的这个聚会啊，和我们现在很多基督徒团体的那个聚会是不同，我们都是星期天把耳朵带去，坐在底下听，传道人讲完了，他选什么诗歌我们就唱什么诗歌。现在就来一个诗，要不然就来一个诗班唱，对不对？诗班唱完了，他道也讲完了，我们也就听完了都走了。保罗这里不同的，他们聚会的是怎么样？大家在一起聚会，你有诗歌你可以选一首诗歌，国立兄也可以选一首诗歌，选了我们就大家唱。选了诗歌以后还不止，会有教训，会有启示，会有方言，会有翻出来的话，这些都是造就人，就是圣灵来运行了。这种聚会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啊，也许一个姊妹选一首诗歌我们大家唱，唱完以后有个弟兄他就有启示的话， 或者交通的话，我们就一起来，或者我们有祷告也可以啊，啊，这一种是圣灵在运行，这种聚会我们现在是很少了，好吧，都很少啊，现在的聚会都有个节目单，对不对？是按照那个一步步程序来，就是给你安排好了，啊，如果圣灵在里头感动都不行的。所以我不知道，可能你们没有听说过，我是听说，我们温哥华有的教会里面有的弟兄姊妹在底下听哈，听到最后了，他觉得他还有问题，他就大声喊起来，他说我有问题，要台上人给他解答，这种情况是不大允许的，对不对？
对，
你只能听，你怎么还要提问题了？啊，有的人就要提出问题来，啊，就干扰了别人聚会了吧？因为他是按照程序表来的，一步一步的。保罗这个是说，你看你们个人，或有是个个人啊，每个人都可以啊，你有感动，就是圣灵的感动了，圣灵的感动啊，这样的聚会是非常宝贝，因为我们相信我们聚会的时候圣灵要运行。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聚会，今天这个聚会叫读经的聚会，那这个情况就有点不同了，它叫读经的聚会啊。那么以后假如感谢神，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应该有这一种的聚会，你说对不对啊？
我们程度还不够。
哎，不要紧啊，神怎么感动你，你就怎么讲。哎，也许程度不够，你觉得这个星期、这个主、这一周以来，或者最近以来，神对你的帮助，哎呀，圣经里有一句话特别提醒你，你就把这句话交通出来，可能圣灵就用这句话要帮助另外一个人，就要接受你说这个话。这圣灵的工作啊，我们一定相信啊，圣灵在哪里运行。好，你看这里又是唱诗歌啊，我们聚会好。那么另外还要请大家读一处，请你读《使徒行传》16章。25节。
墙上掉了一个
图
呢。
哦，图，对对，掉了一个字哈，《使徒行传》16章25节，
就一节哈。
哎，
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
好，保罗关到监狱去了，他半夜和希拉两个唱诗赞美神，你看到没有？所以看来当时的诗歌和赞美哈，不是一定只在聚会里面有。我们自己都可以有，所以在家里也可以唱啊，弟兄姊妹聚会也可以唱，好不好？尤其你在家里从小就教你的孩子唱，这是非常好的。从小就学诗歌啊，我们这里也马弟兄的孩子从小他就会唱，因为他聚会跟着我们聚会嘛，又唱惯了。好，所以这个诗歌能够把人的灵引到神的面前，啊，感谢主，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大卫是一个善于弹琴的人，所以你就很觉得很稀奇，这个放羊的人还会弹琴吗？哎，所以大卫他弹琴是为了赞美神，为了亲近神，所以你看他写了多少的诗篇。那么我们今天我们也要学会一点，就是你平常要学会唱诗。我们现在选的一些诗歌还没选完，这些诗歌有好几位弟兄姊妹每一次他就要走，你是吧？哎，你也要了，那个李少秋也要了。哎，他觉得这个诗歌跟现在一般基督徒团体唱的诗歌不同，
没有，
对不对？
没有唱，
没有唱，
这个程度太高了。
但是这个诗歌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二脑的时候我也
啊，就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好不好？好，感谢主，今天我们就说到，为什么扫罗到邪灵临到他的时候，大卫一弹琴就可以把邪灵赶走。那你看见为什么？因为大卫一弹琴啊，弹的都是，我想当时弹的很多都是亲近神的诗歌，像大卫写的诗篇呐，啊。哎，像这些一弹啊，或者大卫还会唱，当然这一弹一唱就会 因为神的同在了，对不对？心里就跑了，好跑。那今天呢，我们就读到这里，看看弟兄现在弟兄这边有什么要交通的没有？
这个扫罗的这个臣仆还蛮厉害的，他们怎么知道这个恶魔会临到这个扫罗身上？
啊，
因为他那个第十五节，扫罗的臣仆对他说，现在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扰乱你，他怎么知道？
现在我们看，你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他们会成事的，对不对？
对。
刚刚我们讲，神就要摩西写诗给他们唱嘛，有没有这个事情啊？
他们念经也唱歌，
他们要唱，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会唱歌，念经有很多经都是诗歌，所以他们自己有这个经验，唱诗歌的时候能够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对不对？因为那些诗歌都让你敬拜神嘛，而且好多诗歌还是抵挡魔鬼的诗歌，好不好？啊，我想他们就会给他提出来了，啊，一个弹琴唱诗歌的人，你这个扫罗你不会唱，你邪灵已经来了，你怎么唱了，好不好？让一个弹琴唱诗的人来帮你弹琴，把他们赶走，好不好？
他们自己想到的，等于说。
他们自己会唱，以色列人他们都会唱歌。你看犹太人。
会唱歌就能够把恶魔赶走。
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唱诗的时候啊，会把一个人的思想感情带到神的面前嘛。刚刚我们讲了，对不对？诗歌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
我想这一节会不会是那个？耶和华的灵从扫罗那边离开的时候，其实扫罗自己他的行为也有不一样，或者他自己也有感觉，那他可能有讲出来，然后扫罗的臣仆就回答这个样回答，也不一定说是他的臣仆知道说有恶魔从那个神那边，
就是从这里来看呢，就是神的灵离开了他了，而且说到恶魔又到了他身上来了，恶魔就是邪灵，邪灵到他身上来了，他必然是这里说是扰乱他，他就不是正常了，对不对？扰乱他，或者晚上也不能睡觉了，他还在，虽然他是受膏的，下一次我们就要读这个耶西，就是大卫有三个哥哥都跟着他还在打仗，好不好？这个时候他就没有神的灵同在了，他也很苦恼的，因为要扰乱他嘛，好，扰乱他要他怎么样回到神的面前呢？好了，我就相信他自己还没有提出来，那么他的臣仆提出来，这些臣仆里面，我相信还是有些臣仆是敬畏神的，他们也会音乐的，懂得要唱诗的，因为以色列人他们都会唱诗啊，你看刚刚我们读到出埃及记，那个米利安不是在唱吗？刚刚读十五章，他们就会做诗唱，所以以色列人中间他们有些诗歌的是赞美神的诗歌，因为他们是闪的后代，亚伯拉罕的后代，有很可能他们就提出来了，他的臣仆就这里就记载了，就说为他寻找一个弹琴的人。好，
对，我不知道是听谁说最开始那个音乐是撒旦创造的，
就是讲那个前面那个尤巴的那个
尤巴，
就是刚刚讲该隐的后代，
就是那里啊。
其实今天我们听到的大部分，甚至在教会里头，大部分我听起来其实都是出于恶魔的。
是吗？
对，因为那个真的不是出于灵异，因为现在，但是这个中间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啊看，
因为。豪姐她是弹琴，
弹琴的，对，
她是搞音乐的。
其实音乐最主要是听它里面的东西，不是一个表象。但是今天人因为不懂，而且不用心，也没有这个学习，所以哈，我相信一个真正信主的人哈，他会分辨。我举一个例啊，我母亲哈，她是很晚才信主。他圣经的这个知识啊是很少的啊，他虽然看圣经，他看得很投入，但是他就这样看，你知道我们都有经验，看圣经看一遍两遍其实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进步的。可是他在生病的时候，他有点就是叫什么，有点像痴呆了一个哈。但是实际上，因为我们那个看护，我们家的看护啊，他不信主。那我给我妈妈放这个音乐，诗歌我是有比较稍微选择一下的哈，给我妈妈听了，我妈妈就会很平静，非常舒服。你什么时候问她啊？她生病生的好像好高兴一样。每次问她你哪里不舒服啊？她说我比你舒服。啊，然后嘴巴吐的都是很赞美的话啊，就很好。我说你不还不害怕死啊？她说她就会皱眉，她说讲这些话干什么？哪个不要死啊？我先死我有福，他就是讲的是非常正面的话。可是那个看护呢，他背到我的时候，我去上班的时候啊，他不喜欢这个音乐，他就会给他开那个乱七八糟的音乐。他乱七八糟的音乐开完，我回来啊，他知道我回来，他就会赶快调过来。可是好几次他并不知道我回来，所以我就知道。后来我妈妈很怕他，因为全部都依赖他。我妈妈就偷偷告诉我，清楚的时候，一阵糊涂一阵清楚，清楚她就告诉我，她放个乱七八糟的音乐，我就去问她，我说，你放乱七八糟的音乐啊？她就说什么乱七八糟，现在的流行多有名，多好听的，某某人唱的什么什么什么刘德华什么唱的什么东西，啊，她说你放那个才不好听，啊，结果哈，我妈妈呢糊涂了，但是一下子她看到我在那边讲话，她就说。去就是说他讲的胡话了这样子。好，结果后来我就在他面前，我说那我妈妈喜欢听诗歌你知道不知道？他就说哎呀不好听了、啊、后来我妈妈说好听好听，后来我就跟他说以后你不要，你就给他听诗歌这样子。我妈说对，后来我就在他面前我就说就放在这里都不要动啊，就放在这里就给他听。我妈妈说好听好听啊，他说好舒服好舒服。所以我就想哈，你看很明显的，有时候我做过这个实验哈，就是我的学生啊，他们都没有信主的，他们都是那个信别的，那我就把这个频道，一个频道是专门放诗歌的，一个频道是专门放这个流行音乐的，我只要一开这样子哈，其实他们平常是很喜欢听那些乱七八糟的音乐的，可是你跟他解释这个诗歌以后啊。我的学生是不管信主不信都会唱诗歌，而且非常喜欢唱诗歌。你听听啊，哎，他们自动哈、啊、就会，他一开始他就不要换，这个不好不好。哎，三分钟一下来以后，哎，他们马上就会觉得比较好了。然后再调回去，他们说还是听刚才那个。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哈、啊，
是。
常常我想人是神造的，的确是人需要这个神的灵在里头。可是今天我们受搅扰，我现在只讲教会里头的流行音乐，因为教会你看这个 CD 卖得多好，我告诉你我从来没有花过一毛钱去买那个 CD， 我一毛钱都没有付过，为什么？我一听了我就搅扰我，就搅扰我。虽然它里头写的那些东西哈、啊，挂了个基督的名字，有时候我为你死，可是你看前后不是，他是把那些抓这个字堆在里头，没有一点灵异。那音乐呢，因为大家熟悉这个调就会唱，而且最主要我觉得最可怕的是什么，哎，这个调子是刘德华的，不管三七二十大家都爱唱，根本没有选择能力啊。然后还有一个可怕的情况就是大家也不会唱，就跟着那个代理人唱，那代理人我告诉你啊，灯光一暗，讲话稍微这个用一点什么技巧，用一点这个咪咪蒙蒙的啊，主耶稣，我跟你讲，我看那个简直就是魔鬼来的，根本不是从神来的。然后大家就用感觉来喜欢这个音乐，唱说流泪哭，我常常在那里很难过，特别是在这个现在流行的，我敢说，真的我敢说，所有的教会90%，都是这乱七八糟东西。你这个歌拿去要唱，我告诉你啊，那才不要唱呢，为什么？这听的是老古调，他根本没有耐心去看你里面这个东西。你看这个撒旦就是利用，我觉得撒旦就是在教会里头，就从这个诗歌就开始了。 我们唱歌，我们每次敬拜之前就先唱诗歌，就那诗歌，要不然就是用一种那种喊口号似的，哎呀，这种你用这种魂面的这种东西，我告诉你，你出了教会马上就空了，非常虚空。然后最可怕的就是用感觉性的麻痹，这样走到一个错误的道路，很外面的道路上去，哎，我觉得真的很难过。哎，感谢主，所以我刚刚看的这个题目，今天讲的音乐的这个，哎呀，我是非常的有感慨，觉得。但是还有一方面，就是现在比较一般教会正统的，就是找一个技巧很好的技巧，哈，你声音很高，你唱第一步啊，你不会唱的也唱第一步，免得被拉跑，是这样选的人，也不管他的灵命是怎么样，也不管他昨天才乱七八糟，是，这个很荒唐的事情，真是很荒唐。所以我说哦，教会从这里就开始败坏，根本你从诗歌就开始败坏，你下面怎么不出问题？那个问题一大堆的，